应该就世界情形就明朗化了。所以弟兄姊妹清楚，本来他等什么呢？等这个扫罗阵亡，扫罗阵亡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那现在你还等他儿子阵亡，因为他是唯一剩下一个了，还等他儿子阵亡。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两年，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大卫的功课什么是两年，最少这两年的功课要挨过，两年的功课挨过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可以做全民的王。所以你看圣灵从来不放松大卫，人都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他还得要学等候的功课。那下面的故事呢，简单的来说我想是很清楚的。那慢慢的你就看见第三章第一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讲征战许久呢？其实不是大卫和以实波设征战，不是，是下面的人。那个大卫下面有一个约雅，不是吗？还有什么亚比筛了，还有这些，这还有亚撒黑，是三兄弟嘛，那是可以说大卫的勇士。那么然后呢，亚尼尔呢也有一些勇士跟着他。所以有一天他们就到基变去，到了基变以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做游戏，其实一面做游戏一面就打起来了。所以他们的这个扫罗家跟大卫家有一些争执，有一些征战。你看见吗？日渐，那么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所以你读到下面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在亚尼在以实波设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当然呢，你知道说因为约雅是可以说是在大卫头号的一个元帅嘛，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是亚比筛，还有一个就是亚撒黑。那么结果他们不是两面斗，两面拍摄，他们到了基变嘛，那在基变一个大的池子里。那这一次我们去了以色列，我们也看到那个池，到看到基变也看到那个池子，不过那是天蛮黑的时候。那么然后他们在里面12个人，他们派着12个人来，就说我在一个在池的那边，一个在池的那边。那这个池很大，到今天你还可以一直走下去，可以走到底下去。那是很大的池子，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就一面当然是游戏，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关系是亦敌亦友，一面是敌人，一面又是朋友，明白吗？他们不是真正的对抗，非叫你死我活不可。为什么？因为大卫曾经答应过扫罗，他不剪除他家里的人。你看见大卫听守住这些话，不管今天怎么样我只能等，我不能够派兵去把他全部解决了，这个不困难的。尤其大卫本来就很得人心的，所以如果大卫要做要赶尽杀绝，老早就没有了。所以大卫跟以实波设的关系还好，但是下面的人就你看亦敌亦友，所以慢慢结果没想到假戏真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个亚撒黑就果然去追亚尼亚，追亚尼亚，结果他追着不放，最后呢终于一刀就把亚撒黑刺死了。所以等到回来的时候，这个约雅看见他的弟弟不在了，后来他知道这是亚尼亚做的事，他当然就怀恨在心了。然后呢然后下面的故事就很清楚了。那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知道这个以实波设就对亚尼尔说，你怎么做了得罪我父亲的事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他那个时候呢，他后来呢居然亲近了这个扫罗的妃嫔，那就是因为这句话，你知道亚尼尔生气了。这个亚尼尔生气以后呢，亚尼尔就投奔大卫，就投奔大卫去。所以然后呢，就跟大卫说好说歹，那么就是要跟大卫立约。那大卫是个非常讲信义的人。那当然，亚尼尔说：“我现在要带着所有以色列全民来归向你。”然后呢，所以你知道说，一面大卫知道说亚尼亚是本来是跟过这个扫罗的，另一面呢，我们知道当然如果亚尼亚能够带来一个好的局面，当然他是欢迎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告诉亚尼亚说，你去回去告诉你的主人，那么一定要把我的女妻子还给我，米迦要还给我。所以后来呢，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就果然这个米迦呢就回到大卫的身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大卫和亚尼亚立约的时候，然后就把亚尼亚放回去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约雅回来，约雅回来才知道说亚尼亚来过，而且大卫居然会把他放走了，就后来又把他们就把亚尼亚抓回来。抓回来以后呢，这个没有想到这个那个时候呢， 最后就把亚尼尔刺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亚尼尔，大卫很伤心的。所以三十一节，大卫吩咐约雅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站在希伯伦，你看见吗？亚尼尔居然可以站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人也都哭了。所以因为今天大卫他每一滴眼泪都真的，他不只为约拿丹哭，他不只为扫罗哭，他甚至也为亚尼尔哭。他觉得约雅不应该杀亚尼尔。所以下面他第三十三节，王为亚尼亚举哀说：“亚尼尔啊，何竟像逾万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大卫的一举一动都能够感动旁边这个所有他跟随他的百姓。后来还是有人劝大卫要吃饭，那他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者吃别的东西，愿神重重的，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下面圣经说：“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王，这个大卫的确是得人心的，的确是受全民爱戴的。因为他就是那么个人，他就是那个王，这就是这样子。否则的话，你看看，是当初亚尼尔带来很多的苦难，是亚尼尔延长了他流浪的日子的，他应该能够尽快的铲除亚尼尔才是。但是不，他是个重诚信的人，那既然立了约，他就是不随便毁约。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不只为约书亚、约拿丹哀哭，不只为扫罗哀哭，他居然能为扫罗的军师、扫罗的元帅亚尼亚哀哭。所以这个时候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所以亚尼亚就埋葬在希伯伦。所以你看吧，明明是亚尼亚带着以扫的儿子以实波设过了约旦河，然后另立中央。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扫罗的这个让扫罗政治性命继续延续下去在他儿孙的身上。但是现在呢，那个最有权的那个军人现在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情形应该慢慢就开始有改变了。所以你若再读的第四章的时候，果然有两个军长，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果然叛变，就是果然病变，果然政变了。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以实波设呢，就把他刺死了。那么他以为拿着这个以实波设的首级，拿着希伯伦会邀功的。那大卫看见他，大卫一定很高兴的，因为你如果把他首级拿来，就表示现在你看，大家全部都归，大家全心都归向他了。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知道等到这个两个军长来的时候，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卫对他们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指这两个人说的，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就吩咐少年人，就将他们杀了。然后呢，就把以实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那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亚尼尔死了，不是亚尼尔，这个以实波设现在死了。那么不要忘记，以实波设死了，就证明他坐在王位上两年，不是吗？所以你看呢，现在时候又到了，你等两年，因为如果这两年你要等两年嘛， 等两年以后，那么这些人才来的嘛，就是说等两年以后，那么如果以斯波斯死了，那他当然就坐在王位上了，对不对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但是就在这两年，圣灵神试验他，结果你看亚尼尔和伊斯波舍最后都不是死在约旦河那边，不是死在马哈念，马哈念所代表另外一个中央，但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中央。所以你看见说，不只是亚尼亚葬在这个希伯伦，而且最后呢，我们知道是以斯波舍是和亚尼亚同葬在希伯伦的一个坟墓里面。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就借着这两年的功课，你看见没？同时他做宝座，还有一个宝座，明白？这两个宝座是同时竞争的，但是感谢他能够等，他能够等候，等候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吗？结果这个伊斯波舍阵亡了，那么他自自然然，他只好只能做两年的这个王位，他应该就下来了。但是很稀奇的，下面第五章，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你看他们都想起来了，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不是做一个支派，不是做犹大支派，乃是做以色列民的君，乃是要牧养我的民以色列。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在位的时候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那现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起来，以斯波舍只做2年的王，等2年应该可以毕业了吧，2年也可以做完了，应该学完功课了吧。但是很稀奇，他又等了5年0.6个月。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第4章到第5章里面中间差了5年0.6个月。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5年0.6个月？所以总共加起来是7年6个月。是谁延迟了那个日子？是谁耽误了那个日子？他应该，这个以斯波舍一死，他应该就可以完全是被全民所接受了，为什么又多等了5年0.6个月？所以那5年6个月，一定是在神的月历表里面，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又多等了5年0.6个月呢？很清楚的，当他最后一段时间投奔敌营的时候，我想所有犹大的人都原谅他，但是许多以色列人不能谅解他。你怎么跑到敌人的军队里，敌人敌营里面去？虽然他们曾经跟过以色列，他说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他们的的确当时是拥戴过他，他们觉得他是没有瑕疵的，他们觉得他是完全好，一点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你在旁边的犹大人，你可以同情大卫，因为你知道大卫的苦难，但是远远的看着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说过大卫杀万万，他们曾经跟过这个大卫出生入死，这都没有，而且也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变坏。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就是没有醒过来，是神做的这件事情。意思就是告诉大卫说，不要忘记，今天你做了一件事，不错，你是得着保全了，你的性命是保住了，但是因着你牺牲了代价，因着你没有守住原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不光圣灵告你，你还得要让众弟兄们告你。你可以让犹大人告你，你怎么可能让以色列人能告你呢？所以时候还没有到， 你需要再等5年零6个月，那个时候慢慢慢慢大家忘记，慢慢慢慢的在这段时间谁做王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应该是没有王。